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英国高中讲真相的经历》，作者英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。我从小和妈妈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18岁，刚刚高中毕业。借此机会，我想交流在学校讲真相的经历，与同修共勉。2019年，我来到了新的高中。刚来学校时，一次和我的英语文学老师在一个活动上碰到了。在聊天中，我给他讲了我家修炼大法受到中共迫害的经历。他非常触动，并邀请我给全班讲迫害真相。他专门安排了一节课的时间给我，我特地的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演示文稿，并打印好内容提要，给同学们讲了这些年中共是如何污蔑大法及迫害大法修炼者的。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课恰好是关于独裁政府题材的，所以同学们都很触动，对他们来说，仿佛是小说变成了现实。之后，我感觉做得不足的是，没有把争先的网站放上，但是整体效果还不错。其中一位同学之后告诉我，他决定写一篇关于中共迫害人权的论文，作为他的 EPQ。EPQ 是一个历时一年的独立项目，学生可选择的范围非常广，例如写论文、做研究，甚至是制作影片。我灵机一动，决定做一个讲真相的纪录片。这或许对专业人员来说比较容易，但对我来说，说起来难，做起来更难。我这辈子最接近纪录片，还是之前传奇时代团队要采访房东阿姨一家。我自学使用 iMovie 软件，我的纪录片讲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受到的影响。他们或许没有被直接抓到监狱，遭受恶警折磨，但年幼的他们一旦失去了父母家人的庇护，该如何面对这残忍社会的狂风骤雨呢？学校老师、同学的漠视甚至霸凌，亲戚朋友的不理解和唯恐避之不及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寄人篱下，孤苦伶仃的生活，他们又该如何在中国大陆活下来呢？即便他们逃离大陆，童年时的噩梦依旧缠绕他们，就像是难以愈合的伤疤。在这个影片里，我打算描述我和另外三个小同修的亲身经历。我找到了两位同修愿意帮助我，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一个了。眼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我非常的焦急。感谢师父的帮助，一次活动结束后，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告诉了一位同修姐姐我目前的困境，她一听就告诉我，和我们一起走的同修哥哥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同修哥哥非常热情配合，第二天他就把小时候的经历发给了我。做完纪录片后，我发给了 EPQ 老师，他告诉我他非常感动，看完第一遍后就被深深打动，又重新看了三遍。最后，我的 EPQ 纪录片加上演讲和论文，差两分满分，拿到了 A+。之后，我又发给了我的西院院长，他负责管理整个学校四分之一的从小学部到高中部的学生。我告诉他，这个纪录片讲述了我自己的经历，这样他就可以深刻认识和了解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。他欣然同意。第一次，我用 U 盘拷贝给他， 他告诉我看不到画面，不过听了一小部分。我感觉一定是邪恶在干扰。在正念加持下，我又重新拷贝给他，让他成功地看了我的完整纪录片。他和他的同事看完后非常感动，他立即找到我，希望可以把这个纪录片给他所负责的学生观看。在我毕业前夕，他在我的学生报告上写道，作为一个中国难民，他的纪录片非常有说服力，有时让人觉得他是在为中国受迫害的人发声，他应该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。随后，我开始给朋友看我的纪录片，有的无动于衷，有的感动流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个不太熟悉的同学突然主动要看我的纪录片。尽管那是环境嘈杂到只能看字幕，可他却看得全神贯注。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，我时常显示出人心。有人说做 EPQ 是为了对所报考大学投其所好，你报考经济应该做一个经济有关的 EPQ， 做这个我还以为你将来要学法律或者是政治方面呢。我有时就动摇了，因为我不希望让别的报考经济系的人超过我。后来慈悲的师父点化我，我梦到我报考的学校都把我拒绝了，而另一个我很看不惯的人都被录取了。我梦见我那个肚脐啊，仿佛有一条毒蛇在我心里窜。这个人在现实中也存在，也报考经济系，做了一个跟经济有关的 EPQ。我表面上没什么，其实内心看不惯也看不起他，觉得他和我天生合不来。做完这个梦，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，互相之间不服气，争斗心不去，也容易产生妒忌心。咱们讲个故事，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，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，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，怎么叫他去封神呢？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，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，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？他妒忌的不行，老跟姜子牙捣乱。我猛然意识到我的争斗心非常强。小时候学转法轮，师父说，人家说我来到成人社会这里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我小时候深有体会，长大了却真的留恋起这个地方。每天想着考个好大学、好专业，将来找个赚钱多的工作，出人头地。我意识到，我的各种人心蠢蠢欲动。可他们都不是我，一想到这儿，我感到无比恶心和难受，要赶快清除他们。今年暑假时，同学说要出去玩，我建议去唐人街，因为那儿有真相点。到了那儿，我听到无比熟悉的练功音乐，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不会英文的同修姥姥热情地给他们传单，我余光看到一个朋友的眼睛滚动了一下，也可能是他眼睛大，我看错了，总感觉他翻了个白眼。我顿时不是很高兴，又有些常人情的不好意思，但我马上意识到了人心，并开始发正念。于是我很顺利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从我的经历讲起，他们都在支持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我一直以来的自私和恶消减了很多，整个人都感到轻盈舒适。我意识到我的私心太严重了，潜意识里把讲真相当成为了圆满必须要做的，而不是注视正法，救度那些跟我有缘的生命和他们代表的天体世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畏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，成住坏灭、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。将来的法是圆融的，是未功的， 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，也使宇宙的过程、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。生命的不纯以至于败坏了的生命往下掉，是成住坏灭造成的。我猛然意识到，假我的私心已经如此厉害了，这样的我怎么能助师父救人呢？我每天有大量时间读股票金融新闻，却减少了修炼的时间，这不是好学，而是被利益的执着引诱了。我决心每天加长学法背法的时间，赶紧跟上。我今年九月上大学，很快就要接触职场了。为此，我专门有一个本子做计划，如何在这三年做准备，获得我想要的工作。久而久之，我记录得特别勤快，利益心也大幅膨胀。我深知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利益心，可竟然有点不舍得去掉。直到学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别看大家在世间中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好像和常人平时做的事情很相似，实际上大法弟子的基点、做事的目的和常人是完全不同的。我猛然意识到，做投行不是非要像常人一样争名夺利，而是要走好自己的路。我想，以前想大法小弟子要学习好，正好在未来找工作。我意识到，我把工作做好和找一个名利双收的工作混淆成一个概念了。当天下午，姥姥姥爷奖励给我考大学的钱，我正好没什么要买的，而父母家里在装修房子，我就把钱分两半，一人给一半给了父母。晚上妈妈夸我没有利益心，可我不是利益心很重吗？这私可是我的根本执着啊，咋说没就没了。我这才猛然意识到，天哪，我执着的哪是小利益呀，我执着的是大利益。准确来讲，我执着的是利益带给我的虚荣、显示、报复、刺激感，过常人的好日子，求名的心，不愿意屈居人下，满足贪婪欲望，想当常人中的成功人士，执着美好生活品质等等等等。这可真是太可怕了。本来以为只有一个执着，结果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垃圾袋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垃圾。没想到这些执着都压缩成了表面上看到的利益心，一直没有被我找见，而不是开始以为的混淆不清。我做过一个梦，也是我少数记得如此清晰的。像很多同修一样，我梦到高考时我突然没了意识，迷糊过去。醒来时别人做到数学了，我还没写完经济。我试着告诉监考老师我的状况，他告诉我去外面讲。这时我突然发现手机没关，被发现可是作弊呀。我试着趁他不注意偷偷关掉，可是怎么也关不掉。后来索性手机也塞不回口袋里了，可是他却什么也没说。之后他说一般是不可以的，但是特殊时期允许我一会儿重考。我马上醒来了，意识到师父慈悲点化我，不要执着以前做得很不好的事和被常人心带动，要赶紧勇猛精进。那天早上我一睁开眼，内心只有四个大字，佛恩浩荡。个人修炼浅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最后公路师尊红营中的登泰山与同修共勉，攀上高阶千尺路，盘回立斗难起步，回首如看修正法，停于半天难得度，恒心举足万金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，大法弟子千百万，功成圆满在高处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写法中度过了难关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0年2月10日。我曾经是一名小弟子，得法比较早，大法使我获益匪浅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这是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所无法比拟的。自从上大学之后，由于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，由之前的活泼、可爱、乖巧，变得沉默、忧郁、自私。我也察觉到了自己性情方面的这些变化，试图改变自己，但总觉得力不从心，曾一度为此感到伤心难过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在妈妈的劝导下，认真地读师父的转法轮，才发觉自己已经偏离大法久矣，顿时惭愧之情涌上心头，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法，返本归真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。在偏离大法的那些日子里，犹如在黑暗里摸索，四处碰壁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让我永世难忘。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写出来，和小弟子们互相切磋，共同进步。一、欢喜心愈放愈大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由于得法早，自己在身心上变化很大，学习也突飞猛进，一直保持优异成绩。长此以往，耳边总是听到老师、同学、父母的夸奖，不自觉的就引起了欢喜心。欢喜心愈放愈大，长期得不到纠正，最后就容易养成一种傲慢的性格，从而被邪恶钻空子，继续放大自己的执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掉下来可这个功也就不能给他那么大了，也得随着心性给。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师父的法说明了心性决定一切的道理。我的心性掉下来了，那么我的身心状态、学习状态、生活状态也都会随之往下掉。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。二、被常人的诱惑带动。常人社会有很多的诱惑，小弟子刚走入大学，刚接触社会，会面临很多诱惑，比如说网络、游戏、KTV 等等。经不住诱惑，自己就会随着常人往下掉。我曾一度陷入常人的情感纠葛中不能自拔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最终才跳出来，走了一些弯路。从中我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，体会到只有大法才可以解一切渊源，只有学好法才能清醒地抵制常人中的诱惑，才能走好自己的路。三、摆不正学法与学习的关系。许多小弟子可能都会碰到这方面的问题，由于学习压力大，学法的时间很少，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。期末考试期间，由于时间紧，自己一心想考好，忽视了学法，结果那些天自己的学习效果并不好，总是感觉头晕脑胀，考试结果也不甚理想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把法放到第一位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学法。其实如果学法精进，学习效果会随之提高，往往是事半功倍。相信许多小弟子在这方面都有所感受。现在我在学法中度过了难关，走出了困惑，在学校中我也有机会学法练功，寝室室友也了解了大法的美好，其中一位室友走入了大法的修炼，这给我的修炼增加了信心。学好法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不放松，不懈怠，师父会帮我们圆融这一切，向慈悲的师尊合十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